弟兄姐妹平安，11月5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How much is enough? 多少才够呢？引用的是箴言3章9到10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你要用自己的财富敬奉主，向他献上出熟的农作物，这样你的五谷就会积满仓库，你的新酒就会充满酒桶而溢出。所以在今天 How much is enough? 多少才够呢？这个标题之下，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遵照圣经要慷慨这个教导呢，那我们应该给出多少金钱呢？当箴言告诉我们说你必须以你的财富尊荣耶和华，他是在圣经十一奉献 tithe 在这个十一奉献的背景下来说的神要求以色列人给出他们年度收入的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和祭司们，用来支持圣殿和穷苦者。那神就看他们财富这个比例是他的，神看这个十分之一是神的。因此呢未能给出并不算是吝啬，如果你给不了十，你没有给十一奉献圣经不叫你叫做 stinginess， 圣经不会说你吝啬，而是被视为是 robbery， 是什么掠夺，好像马拉基书三章六到十二节那里所说的。在那里呢神说马拉基书三章六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呢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那万军的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却要转向我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然后你们却问我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你呢？那神继续在第八节就说，人岂可夺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夺取。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称为喜乐之地。所以呢，当你没有十一奉献，而十一奉献是神要求以色列人给出年度收入给利未人祭司，用来支持圣殿还有呢穷苦的人，那这个十分之一这个比例神看作是他的。所以呢，如果你没有给，你不叫吝啬，不叫小气，而你叫什么掠夺，你夺了 robbery， 你强盗抢夺了属上帝的东西。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新约呢没有一个地方很明确要求说要有十分之一的奉献，没有新约没有，但是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那里呢，的确说了这么一句话是耶稣斥责那些听众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啦、茴香啦、芹菜啦献上了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个也是不可不行的。意思就是说十分之一呢不可不行，但是更重的这个公义啊、怜悯啊、信实啊你必须要做。所以耶稣斥责听众在有需要的时候呢却不愿意超越十一的奉献我已经给了十一了，所以有多的需要呢你别来找我。但这个斥责是合理的，我们比我们的先祖在信仰上有更多的 privilege， 这种优惠、这种优待、特权、喜乐、知识 and power， 还有权势、力量我们比我们的先祖在我们那种信心信仰上 神赐下更多，所以我们只能被期望在财务上是更少少，他特别强调 less 更少的慷慨呢。所以呢，对想要慷慨奉献给教会与福音相称的数额，这个基督徒来讲，你想要奉献给教会那个数额啊，就是要慷慨给出，然后是以福音来相称的话，那十一奉献最好是被看作最低限度的一个粗略计算的数字。也就是说，你想奉献啊，就不是问说几分之几了，十分之一几乎就是一个 minimum 啊，最基本的了，最低限度的了。因为你要慷慨奉献，跟你蒙召的恩相称，跟福音相称。那跟福音相称，耶稣已经为他自己舍了他全部。那如果他舍了全部，你要跟这个福音相称，那你想想看，你的奉献应该是什么？当然就是全部了，十分之一只是什么 minimum 最基本的。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挑战问题说啊，叫我们反思，你认为啊，将十一奉献视为基督徒慷慨的一个最低标准，你认为这是合理的吗？为什么是或为什么不是呢？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祷告就是说，主啊，我的文化迫使我为了快乐啦和安全感啦而不断的花钱又花钱，但是呢，求你提醒我，在你里面有喜乐有平安，然后呢，请帮助我敞开来，将我收入一年一年比一年越来越高的比例奉献出去，阿们。其实呢，今天是继昨天啊，讲到你慷慨的奉献，你会有祝福，然后你必不致缺乏。那今天我们就会碰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请问奉献多少才算够呢？才算圣经讲的那种慷慨呢？你不是叫我慷慨吗？那到底要慷多少呢？那你就看跟你所领受福音相称。所以呢，奉献出去越多的人，他所领受到福音，领受到神在耶稣基督里给他的爱，他所领受到的是更大。那你说神不偏待人，你说啊，老师你还有何长老何哥啊，你们都是奉献很多很多的人，那神比较爱你们，所以你们比较多奉献，神比较让你们赚钱赚大钱啊，所以你们哦，不，其实何哥以前呢，他是在一个就是一个房地产一个什么什么开发建设公司，他那个他后来想要辞职，他的那个董事长还挽留他，就把他当儿子看，因为觉得这个年轻人太好了，然后呢就给他加薪水，说你别跳槽你别走。其实何哥是想要全职你知道吗？就害得他就没有办法辞啊，他那时候就是有负担嘛啊，就觉得好像是不是他应该出来全职啊，那他就辞职。可是那个老板呢竟然就是说那我给你加薪。后来何哥就说你别给我加了，因为你再怎么加，加到最后呢好像变成我是用辞职来强迫你加薪给我。哦，这是这个何哥自己跟我讲的，他是我们教会的长老。然后呢他以前我说过，他以前竟然唉声叹气，有一次我就问他咋啦怎么了，然后他就说他今年他们收入，他们因为年终奖金啊，就是如果生意好，通常在台湾的公司都会给你不等每个人不等的那种红利嘛。就他说他们的奖金啊 bonus 领的，他领的比去年多，但他们的奉献他发现并没有比去年多，意思就是你应该按比例对吧，你应该给出更多嘛。所以你认为神很爱你的人所以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到底谁是真正被神所爱的。你说神不偏待人，神真的爱了每个人，神爱我也爱你对不对？那比方说我每个月工资只有1000块，你每个月工资10000块，可是呢我房租假设占了我十分之一，我生活费假设占了我十分之一，假设然后我就没有其他开销，我们先这么假设，那我十分之八都给了，我也不过就只给了1000块的里面的800块，那你10000块呢，你应该给十分之一对不对，就你应该给1000块，其实你1000块就是我一个月的收入，但你并没有给出，或者你真的给出了十分之一，1000块你给了1000块对不对，那我才给了 800块，你知道吗？那你的十分之一就超过我的十分之八了。可是我跟你讲啊，是按你的收入比例，而且呢你只给了你十分之一，但是其他的呢你并没有给，那你就说啊，神比较不爱我吗？没有没有，神很爱你啊，神让你赚10000块，你知道吗？那你说那神就不爱李老师吗？没有啊，神也很爱我，只是神就是随己意分给个人，在他神国的比例上他有他的目的嘛，所以呢神真的就只量给我就1000啊。但是不一样就是你所领受的到底是什么，你把它全然给出去，这就有点像那个有钱的家族，他出远门，然后他就给仆人啊，按着他们每一个人不一样啊，我们先这么讲，有1000块，有2000块，有5000块的，就1000块的呢不拿去，他收起来，他没有去使用赚，然后那个2000块5000块，他们是很尽心就全然的去做。所以重点不是你领受多少，而是你对神尽心尽力，在那个比喻上是你要为神去做有效的投资，把你的金钱，把你的那个时间，把你的情感，把你从神领受的教育人生经验，所有这个在我们有一门课里面告诉你，就是辅导与教会生活里面特别有讲，就是我们所领受的 gift 在圣经英文里面都翻成恩赐哈，因为是从神来的嘛。对你的教育背景，你的家庭，所有这一切含不浪当加起来，这是广义的恩赐啊，那所有都是神给你的，你就要全部用出去，你领受多少你就全部用出去给神，给神的国。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恩赐把它 narrow down， 把它一直说到财务这一环。那圣经就告诉你你初属的你要给神那最基本的这个箴言3:9-10用财务初属的果子给耶和华。那给多少呢？那旧约里面有一个概念旧约的概念就11嘛，所以11是神告诉你最基本的比例，你要给神，你不给他你就是强盗，抢夺了属神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呢信了耶稣，但是没有办法给出十分之一，为什么呢？他们的概念是这样，我先讲我自己哇，我辛辛苦苦赚的钱，你这个牧师讲4次一个礼拜，你就把我的钱全部，我们全教会每一个人的十分之一都给你，哇，你真的是好吃懒做，吃香喝辣，这是我认为的，我相信有很多人也是这样认为，你们这个牧师好吃懒做，我就这样子就把我们十分之一拿走了，这是第一点我们不知道是牛在草场上踹草的时候不可容住他的口，这十一是神特别分给利未人跟祭司在旧约的背景里面，就是你们所有人都有工作，就利未跟祭司呢没有房地产，没有什么，你们都分到神给的地，就利未跟祭司他的地，他的房地产在哪里呢？就是圣殿，他是被神呼召在圣殿里面办理圣殿的事情，就是办理祭司属神的事情。所以呢他根本没有土地，他就是得住在神的殿中办理神的殿。那以今天来讲到新约，那就是牧师啦，牧师就全职，所以呢你这十分之一是神的。那牧师领的工资不是从人会众来的，是神给我们的神量给我们的十一，这是你需要了解概念。那你不给神，你以为你奉献，那是因为今天奉献在美国，因为你给钱总要有一个经营的单位，管理的单位嘛，那当然就是教会嘛。那教会在美国被或在世界比较民主自由的国家就赋予这是宗教，所以是有免税的这个是奉献，所以呢教会自己来管理，然后教会基本上因为是奉献非盈利机构，所以呢不纳税，不向政府纳税的，因为这个教会的钱这个凯撒的归凯撒，然后呢神归神的，所以教会的钱是归上帝神的国度的。所以十分之一你的十分之一，每一个人的十分之一，那每个人十分之一，那利未人不就这个牧师不就全拿走，哇，吃香喝辣的， 可是不对，这是要办理圣殿的事。圣殿当时橄榄油啊，上香啊，那以今天来讲就是圣公，教会有圣公都需要钱嘛。美国，在美国或在台湾，那个建筑物，那水电瓦斯支出费用都需要的，所以是支持圣殿。还有呢，贫穷的人，这个钱里面是要给贫穷的人啊，这是慈惠施工。所以如果你明白的话，你不给神这最基本的十分之一，马拉基书旧约里面最后一卷书就特别讲什么，你强盗抢夺了神的东西，这是第一点，这是以奉献者你要谈的。但是第二点，新约就没有告诉你这个十一就变成你领受跟福音相称，你就多多的给，所以十一就变成是 minimum， 就是最低了，最起码了。那今天呢比较好的基督徒就以最起码的我奉献给教会最起码十分之一以此为满足。其实你真的是，那就是你不算掠夺，但是你是吝啬，你真的很吝啬，你觉得哎呀，这个我已经尽了我当尽的。就马太福音23章23节，耶稣就骂你，你在有需要的地方你却不愿意超越十一。什么叫有需要饥荒的时候是有需要，有疫情的时候是有需要，教会突然有人就是临时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那他可能全家人一时没工作了，或者悲哀的那种什么丧礼啊，就是白礼白包啊，我不是讲红包，我是白包他们可能父亲死了，然后家里呢突然之间就没有工作的人，那你就要来给，因为你不给的话，那就会变成要动用到非信徒，就是那从小，比方说我以前小时候，我父亲在我小学四年级就瓦斯炉爆炸意外死掉，那我小四，我弟弟小三，小学三年级，然后我二姐是小学六年级，我记得很清楚，下学期。所以呢那时候因为很穷，所以我们学校我记得很清楚，高雄新兴国小所以如果你是那年代的，你又读那个学校，又在那一年的那一天，我们学校有一个奉献那大家就说你一块啊，我五毛啊，你说老师你为什么不讲说你一千块我五万块那时候大家都很穷你知道吗，真的很穷那时候一碗阳春面3块钱，那就是一顿饭钱啊，那现在可能一顿就要90块台币了，所以你就想，所以呢就奉献了一笔钱，不多，但是呢可以把我爸安葬，然后呢可以勉强撑过我们小学吧，小学毕业，我印象为什么？因为我初中我就去兼家教去做小学生的课业指导老师。所以我知道，因为我们初中就开始去打工嘛，所以很清楚知道的。那像教会这个有需要的当时我不是在教会的人如果是我在教会的话，恐怕我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会奉献给我妈的，我相信。这就是像今天我们领受的，我们知道谁有需要我们在有需要上我们要给那种公义、怜悯、公义。如果你看到哪里不公义，然后我们要来堵住那个不公义，那一定 也得花到钱。怜悯、信实，这个都是要花到钱的这个都要行的结果呢，马太福音23章23节，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就觉得说我已经有十分之一了，所以其他我不需要，我十分之一已经奉献给圣殿了，所以对我爸妈有需要我不管他，所以对穷苦人家有需要我也不管不是，你要超越在有需要的地方。所以呢，耶稣指责他们是合理的那第三点你要思考，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说十一奉献是一个最基本的，是因为旧约的启示是蛮有限的，那个会众所领受，他们并没有领受到圣灵，他们并没有领受到耶稣来为他们罪钉死十字架，没有的所以我们新约在信心上，在信仰上，我们领受了更多的特权，我们直接踩着耶稣的身体可以到神面前。他们不是，他们得透过祭司，得透过献祭才能到耶和华神面前圣殿，而且呢只有最高的那个大祭司才可以进到至圣所。那我们不是 我们不用是立位人，我们就可以进入圣所，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神给我们开了一条通路，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路，我们有这个欢欢喜喜的可以到神面前。所以你领受到的更多，那你怎么可能回报给神的更少呢？所以你领受到的要跟福音相称，那十一当然就是最基本的了，这是你要思考的。然后呢，你还要再思考，当我们为什么给不出呢？我就跟你讲，第一，我们有错误的认为说，那你这个牧师好吃懒做。我相信有一些人会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在早期，我记得大概96年的时候，对对对，那时候呢，美国信义会大会，信义中大会，那当时因为我是在看顾。因为崔牧师他得癌症嘛，那他的教会就聘请我做牧师。好，那我就变成是他是信义会嘛，那当然信义会的大会年度大会我就要代表去参加了。我印象中很清楚，那一年在芝加哥，那我们最后就是有主题也有分题，就是专题啊。那我们华人的就在一组当时如此这般那地来的人不多。所以那地的人信耶稣的不多，但是那地的人呢信耶稣然后去读神学院的那更是少之又少。当时有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呢，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就很愤恨不平跟我讲，他就说他在一个华，因为美国华人教并不多嘛在当时96年，你思考一下96、97、98，他说呢，他在教会里面实习，然后他真的很认真他真的是蒙召，但是呢因为教会人少嘛，所以给到他的那种实习费用也很少。然后就同样的有一个如此这般那地的人来还笑他，他都快受不了，在他所读的那个神学院里面信义会的神学院。我就问他说，那个人笑你什么那个人就说，你很笨呢，为什么要在华人教会？华人教会本来就是很抠门，你知道吗？他说他的那个同学他说，你看我就选了一个美国人教会，美国人的那个信义会，然后当时美国人都觉得你如此这般是 Iron Curtain 铁幕所以呢总觉得你们能够信耶稣你们全职就对你很敬仰很敬佩，然后呢就给他车给他房给他房子住也给他车真的给他车不是借然后呢还给他每个月很高的那个神学生奖学金然后呢这个人呢就是很轻松，为什么？因为人家就觉得哇，你将来你是一个要对那个我们所不能的人，你就是我们美国人对牧师是蛮敬仰的。结果这个神学生就讲说，其实他们都很了解这个人就是同学会大家是知道这个人根本就是没有全职的护照，但是呢你没有身份，你要在美国你要找工作那真不容易，可是呢你如果说我在教会读神学生然后做教会的传道人，那要办宗教人士身份留下来那倒是比较容易，真的很容易，真的在那年代，然后呢又工资比较高，所以他心里很愤恨不平。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别人要利用耶稣你别管，他这样会受审判你别管重点是自己对神一定要忠贞，不要因为外面这些财物就动摇心智，你知道吗？这千万别动摇那至于那人将来如何，那是他跟神的事，我们为他祷告就好了。所以呢就有可能人们真的是我自己在纽约皇后去一个新兴神学院教课也有也有一个弟兄是这样子他在外面找工作他好吃懒做吃不了苦后来他就来读神学院，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读神学院，他说因为他有负担传福音有负担讲道结果我就问他嘛，那你的整个工作背景就讲他曾经到哪到如此这般那地在那里做工一年多后来回来就太辛苦。我说那请问你在那地，因为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在那地要传福音太容易了，太容易大家都信耶稣。我就说那你在那一年多带了多少人信主，答案是 zero 零。然后呢他去做修车工人零，他做邮差零，他做 school bus 学校校车的 司机零，他左邻右舍零零零都是零，那你这样子对人的灵魂没有负担，你要来告诉我说你全职，然后你要按正义分解正道。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可能要思考啊，因为他讲了很多，那基本上就是被瞧不起嘛，然后工作辛苦嘛，不愿吃苦嘛，大家也就觉得哎，这个年轻人怎么这个样子。那你想看你这么好吃懒做，你不被尊重，那你很想要就是别人尊重你，你就会想到这个，就是说啊，那这样我去读神学院好，因为读神学院是最理所当然可以好吃懒做，读神学院是最理所当然可以不干活，然后呢就叫自己的老婆去干活，然后呢自己呢就说我来读书。你不要以为读书很辛苦，对基督徒来讲啊，你想看书，然后这些书又是你喜欢看的，那简直是乐在其中啊，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说你真的要悔改，因为你是想要得到别人对你要站讲台，别人就是哇，牧师讲到，你知道，就你一个人讲，大家在台下那40分钟、45分钟都不能讲什么。我跟你讲，我们有这个试探的，我们真的有，我们想要有名，我们想要被人家敬仰。所以呢，你打着耶稣，利用耶稣，那最好我们当中是没有人这个样子啊，最好不要了。特别在如此这般那地啊，我们最好不要。然后呢，我还要再提的就是关于十一奉献啊，这个十一奉献其实不是牧师拿走的啊。我为什么讲说啊，你牧师呢动动嘴巴就把我们所有钱拿走？那是因为我没有重生得救嘛。教会派了一个艾琳来跟我讲啊，要十一奉献，结果被我骂回去了。我心想，我这么辛苦在这个图书馆打工哦，读研究生，然后呢？一个小时，在当年一个小时，我从3.75块一个小时做了满100小时之后，涨到一个小时就4块钱，然后再做满100个小时之后，涨到4.25块。可是你要知道，因为我是学生嘛，所以我最多在校园里面打工，真的很辛苦，又读书又打工的话，工作也不过最多20小时，20小时。我们讲4块钱，我一个礼拜不过赚80块钱，你知道吗？那一个月呢才赚了320块。然后我一个礼拜的工那个生活费就50块了，就是不是一个礼拜，一个月，我忘记了，对，就一个月。然后省下钱就是要缴学费。那我心想，哇，这个十分之一320就给你32块，你知道吗？32块，那我将近半个月的生活费就没了。我就心想，哇，你牧师动动嘴巴就把我们钱都拿走了。我当时还讲，我还记得我是这么讲的。然后我还说，那要给也得先给我妈，我妈那么辛苦，我都还没赚钱养她，现在跑出来读书，对吧？以前赚钱是有给她了1/10嘛，那现在出国读书没得赚了嘛。你看，我们就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可是等真正重生得救之后呢，哇，那钱就是要推动神的国。对我来讲，金钱就是推动神的国。所以呢，在财务上第一关要过了，把十一奉献，这个真的是你活出跟你蒙召的恩相称。如果你说耶稣很爱我很爱我很爱我哦，你真的敢这样讲，你觉得耶稣真的赦免我的罪，你真敢说，哎呀，这个主啊，你真的每次都是举起救恩的杯向他Thank you Lord 主啊，感谢你，你真的是这样的，那你就去看看嘛，在你给出神的地方。你说我给了很多时间对啊，你给出很多时间服侍神，人们会说你好啊，但金钱奉献你不说没有人知道啊，人家就不知道啊，所以你搞不好是为了面子你才时间奉献吧，而没有人知道的左手做的右手不要知道的，那你金钱奉献呢？这是一个。还有代祷，对不对？为人家代求嘛，我们多少人跪在神面前去跟神说悄悄话呢？所以当我们在讲十一奉献的时候，你最好把这个衡量你自己回应神的爱的一个标准。那你说，老师，我真的觉得神很爱我，可是我每个月只赚1000块，那没关系啊，你每个月赚1000块，你租房子就不要选太好的嘛，就像我们当年呢，就选那种比较，我当年选的，我跟你讲，我们做神学生在外面租的房子就选那个250块， 那个已经是小小一个房间，只有一个榻榻米的那个就是单人床啊，平常呢那个床垫哦就放到啊靠墙把它靠起来，然后呢晚上睡觉就把它放下，放下之后我告诉你我的房间剩什么哦，那个衣橱是本来就是在里面有一个衣柜这样子哈，没有占空间，那我的空间就是那个东西放下来之后我旁边只够一个小缝让我走路。我你说老师你就住了这么这个也不叫几平米，对不起我空间概念没有，是是真的很小，真的很小，小到我们还两个人住呢，还两个同工呢，然后呢大家就是把那个一放下来就没得可走路的地方，那大家挤着，为什么？便宜嘛，对不对？便宜啊。所以呢如果说我当时升学生奖学金假设只有250，那这250就没了，我们还要打工呢。那如果升学生奖学金500呢，那250就没了，那剩下250呢就省吃俭用，就要去看那个 coupon， 就是美国有折价券，然后有两倍三倍可以折价，就比方说2.5毛，两倍就变成可以省5毛，三倍就省7.5毛，我们就是这样买的。你说哇老师你这么斤斤计较，你真的很吝啬。可是在神眼里我并没有吝啬。我好像前几天吧，我记得去年呢我曾经在就是曾经在纽约上州服侍，那个上州只要不是在纽约市曼哈顿，基本上呢地比较大东西就比较便宜。那我们这个寸土寸金呢，可能商店的租金贵，所以那个标价哈大部分都是物品的原价，挺贵的。那我记得当时我看到他们那个大卖场 Same Club， 所以呢那个姐妹啊就我就跟着她进去大卖场，我就想啊我需要，我就买了两大GAIN 的 detergent 洗衣粉的，你们叫什么洗衣精哦，洗衣液反正不管什么，反正就洗衣服的啊。那个是不含荧光剂的，所以呢我就很高兴买了两大桶回来。那这么经过一年呢，一大桶就用完了，然后另外一大桶呢前几天我要洗衣服怎么找怎么找都找不到， 我只剩下一滴滴，连盒盖他要求最基本的1/4的洗衣液放到楼下那个洗衣房里面我都没有达到。后来我跑到人家那个要回收的那个回收洗衣精那个塑料瓶那边呢，我就去找出人家那种有一个人 TIDE 啊，然后我弄一弄发现还有一点点，我就把它一点点倒出来，刚好满了那个1/4盒盖的要求，我就放进去洗了。然后我就问我的室友说，因为我就在想我们家就只有这么一点的地方，我怎么想都想不起来，我的记忆力太差都不知道放哪里去了，怎么找都找不到，我就问他，他也没讲。好了，那我就想说前几天我要泡澡，我就想我要去买海盐，然后又想啊我要去买那个洗衣粉，然后又想说啊我要买那个什么，那我就想我就上网去查，就查到那 GAIN 最便宜是沃尔玛就是你们那里的沃尔玛。那个沃尔玛呢倒是很便宜哦，4.97块，你知道我们曼哈哈顿都卖到9块多7块多，他卖4.97块，我就很高兴。但是问题是他如果买25块或35块以上的东西可以免费寄，省下邮费，那我就想行啊，那我就 买我所需要的。结果一看这个洗衣精竟然不运送，你可以去 pick up， 你可以去拿，但不运送。我就心想你不免费运，他不运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是 liquid， 美国有规定有一些液体是不能快递的，好吧。那我就想那我骑车去拿，可是他在 New Jersey 你知道吗，然后天又这么冷，然后我要骑1.5个小时的电瓶车，骑得累得要死跑过去，我想想算了，来回就要3小时，放弃了。然后呢前几天呢昨天就想我要看看这个美国投票，我们的昨天啊就是美国投票，我就想安全吗投票那个，我就骑着自行车踩点这样转一圈回来，我看街上人还行吧，没想象中那么可怕。所以呢我回来把车放完，我就走到我们家附近一家那个 Rite Aid 药房，就要打那个flu shot， 打那个流感的预防针。那 其实我有想要不要去，因为一直要打，一直要打。然后最近听说了啊，我的室友都已经跑掉了啊，就是大选完毕，可能啊会有怎么的一些啊，那我们就有点担心。那我就想，好吧，那就待在家里都不出去。那不出去，我就想，那正好去打一个流感预防针，因为我听说打完之后可能会有什么效果啊怎么的。那我反正都在家嘛，我也不接触外界，应该不会怎么样。我犹豫了很久，后来终于决定啊，反正昨天我们的选举日3号，今天是我们4号，你醒过来就5号了啊。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去药房打。打完之后我就顺便转一下，因为看他有没有卖这个洗衣粉嘛。哇，竟然有在卖 GAN， 而且剩最后一瓶。然后后来跑另外一个地方，哎呀，还有6瓶。不过我没那么贪心了，我只买了2瓶。他竟然在 on sale， 4.97块耶。你说啊，老师你真的有够吝啬。对啊对啊。可是你不要小看我自己，很吝啬啊，我自己很便宜买这些东西啊。但是呢，在金钱上呢，我讲到我服侍所有的经费，所有的钱，所有的收入都奉献了、啊。我并没有掠夺神的东西，你明白吗？我相信如果你在北美，你会看到很多牧者啊，真的北美很多牧者，华人的我认识的，他们都很省吃俭用，但是他们对于别人的需要，他们都是蛮慷慨的。所以呢，是因为他们在福音上他们领受了，那他们就觉得这个钱财身外之物给出去。所以你就要想想你自己哦。你自己呢，是不是真的在花钱是花在让自己快乐、让自己有安全感的地方吗？因为这个文化是让我们这个样子。但是呢，你真的需要像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的一个操作来敞开，就是你的收入一年一年的，你要逐年逐年，比方说2020年你是10亿奉献，可能2021年1月开始你要操练超过1/10，比方说1/2，然后呢第三年1/3，你试试看、像马拉基书，你看神自己怎么样来赐福给你。最起码有一点就是他会免除你金钱上的焦虑，没有安全感。你当你没有这种金钱上的试探了，当你在金钱上你得自由得释放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连带在其他很多领域上你会变得很不一样，你会变得很正直因为你不会在金钱上撒谎，你会变得很诚实你不会去收受贿赂，不会想到什么事情就是用金钱来解决，送红包等等等等，甚至你的家人关系会变得更好，因为你不会是用那种物质的说啊有金钱买了这个游戏给你，买了那个礼物给你，你会有创意的跟家人在一起，那种爱都不是用物质的东西来表白了。比方说你花更多的时间有创意的彼此提问问题来分享，或者跟家人在一起一些游戏一些聊天深入的时间等等等等等等，你会发现你会发现在金钱上你真的大大的奉献，多多的奉献，你其实同时在其他很多你生命成长领域上你也跟着得自由，也被拓展了。是的，父神，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在新约我们的确是比我们信心的那些始祖旧约前辈们，我们真的领受了更多更多从你而来的启示，更多从你来的生命，更多从你来的平安和喜乐，更多从你来的生命的力量，更多从你来的那种知识更多的得自由。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谢谢你在教导我们，也在挑战我们，不是十一反而只是最 minimum 最基本的。但是呢，我们常常在用金钱去买我们的快乐，用金钱去买我们的安全感。求你让我们真的是向着你呢，没有剥夺没有抢夺属于你的东西，而且呢真的是有信心的把我们的脚跨到这个奉献的河流里面，慷慨的把从你而得的奉献给你，而且是按比例多多的奉献回去给你，因为这是你神国里面所需要的。但是我们常忘记了，我们都觉得你的神国呢就是那些传道人全职人的事情，然后我们就翘起二郎腿，顶多我们就十一奉献牧师饿不死就好了。但是我们都没有看到，其实在生活领域里面有很多是我们可以，包括时间，包括金钱，包括 面子，包括很多都是我们可以慷慨奉献回去给你，因为我们所得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主啊，请帮助弟兄姐妹，帮助他们的眼睛被你打开，帮助他们真的是在重要的事情上、有需要的事情上、跟最基本的要求上，他们都没有掠夺你的产物，掠夺你给我们的这一切。所以奉献多少才够呢？主啊，你说捐得甘心乐意的人，这人是你所喜悦的。愿我们弟兄姐妹们，不管自己收入有多少的人，他们向着你啊，真的是甘心乐意，而且给了不止十一的。愿主你赐福我们，在真理的自由上，我们更加的自由，飞奔来与你同心，与你同行。那我们刚起步在学十一奉献最基本的，也求你真的是拓展我们对你的信心，以至于我们能够跨出这金钱这一关，好让我们在这一关过后，我们其他的领域生命也跟着成长。愿主赐福我们有一颗慷慨奉献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